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大佛顶首楞严经义卷上卷。今天继续 上次所讲的，那照往常一样，在荧光幕前的朋友请端身正坐，然后不要吃东西喝东西，然后不要聊天，专心听讲，自诚专心才能得益。好，我们上次讲到201页啊，阿难在这个地方的第五偈中有三个错误。第一个是未解佛意而妄用，并且曲解佛语啊。第二，执心为和合生灭之法，是讲到这里哈。那这又是另一项严重的根本错误，因为和合生灭的心其实是妄心，那以为是来看呢，就是缘尘而有的六识妄心，尘有即有，就是说如果尘有出现的时候，现前的时候，那么这妄心就才会生出来。那尘泄即灭，这个前尘如果泄了以后呢，这个六识心也会灭去了。所以这个心就绝对不是众生的常住真心。这个，而如来之所以引阿难争心的目的，啊，是经由要破除他种种的妄想心，而令他发觉真心，见自本心，啊，所以，争心就是为了破妄心，破妄。破妄是为了要见真呢，啊，所以破妄只是手段，见真才是目的啊。破妄就是破妄心，见真就是见真心了啊。但是阿难以及一切众生啊，都是即知能妄想的心，以及所妄想的种种言说，而记着那个是真心啊。那么借着破除妄心而发觉真心，那发觉真心啊，就见真了。发觉真心就是什么？就是明心嘛，啊，就明了自己的本心啊。好。然后接着看第三项，更记这个妄心为随尘和合，而于这个不定处生。那这个谬见虽然是附属于在第二项之下，然而却是阿难的立论之主旨，也就是心在不定处。然而佛却不就这个处所的问题去破它，而是就有和合无和合的问题去破，而为达到破和合说的目的，佛采用了心有体还是无体的论证方式啊。这个破和合是破阿难的和合说了啊，这是特定的阿难的和合说，而不是指破一切的和合。 这破一切的和合呢，是这个本经里面有会讲到啊。那这也就是说，破这个通教的这个不了义的和合说，然后入了义的究竟无和合啊。再往下看，现在来回顾一下七处正心，到此为止，阿难所犯的过错有哪些呢？第一处是即心在身内，这个是凡夫见，是凡情所共计的，所谓的常情啊。常情如果我们翻成英文就是 common sense 啊，哎，普通常识啊。一般凡夫很难超越这个见解啊，所以这 common sense 那个 sense 有那种意义的意思，就是大家共通共许的这个意义，这样的啊，所以叫 common sense。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 common sense， 那这个人不是怪人，要不然就是疯子，对，要不然你们书呆子，对，连读书读到连 common sense 都不见了啊。好，一般凡夫就很难超越这个常情 common sense， 更无法想象说心在身内是错误的。心在身内大家都是共许的，对，在唯识学上称为共许，在逻辑学上称为 axiom， 共许的真理啊叫做 axiom 啊。所以心在身内是属于一般众生，大家都是只要是正常的人，有而且有基本的这个思维能力的，都会共许这个道理，那个叫做axiom。那所以没有办法想象说心在身内是错的啊。翻过去202页。那第二处，阿难在第二处啊，即心在身外，这个是外道见。前面心在身内是凡夫见，那么接着心在身外是外道见。所以你们知道如来出世，就佛出生于世，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破一切凡夫外道的见解，破除凡夫外道的愚痴见解，然后才能够入于正理的修行。所以这里真心里面也是要按照这个次第啊，先破凡夫见，然后接着破外道见啊。那破凡夫见就一般大家所认可的心在身内这是错的啊，破了。然后那外道呢，这个外道就跟凡夫的见解不一样，说是心在身外，那这个所以外道见的主体啊也就破了。那所以这个破即心在身内就是总破一切凡夫见啊，然后破即心在身外总破一切外道见啊。那么这个有一些那心在身外，这个很抽象，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懂了。譬如说，外道讲说，这个灵魂是属于谁的？我们说心事，对不对？我们说心或是心事，但外道说是什么？说灵魂，对不对？那么灵魂是属于谁的？谁的？你的吗？不是，上帝的，上帝创造的，对不对？所以是属于上帝的。那如果是印度教的话，就印度人是那一个灵魂属于谁的？梵天的，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梵天跟基督教的那个神又不一样。基督教是创造论，是神造出来的。那这个印度教的或是婆罗门教的梵天，他不是创造，他是生出来的。所以 基督教是属于神造论啊。但不只是基督教了，这大部分的宗教都是神造论，然后印度教又特别，它是神生论。这是不一样的啊、哦！这个神造论什么？就是，一切众生跟万物都是神创造出来，跟神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哦。那所以，譬如说，这个基督教的耶和华创造天地，那他是无中生有就创造出来了，对不对？跟他没有关系啊、哦，然后创造天地又创造又无中生有创出一个亚当，对不对？然后亚当生出来有一个创造出来有一个男的，哎，发现他很寂寞，少一个女的，于是从他的肋骨里面取一根出来造一个女人夏娃，这就是为什么男生这中间是空了一个地方啊。哦，那个就是拿出去照你老婆的啦啊！所以啊，依照基督教的这个神话，就是所以女人永远要臣服于她的先生，她的老公，一定要听她的话，那然后所以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不过现在已经翻过来了啊。然后，所以这个是神造论。那我们中国不是也有那个盘古开天辟地吗？那也是属于神造论之一，哦。那我看那个印第安的那些他们的宗教也大部分都属于神造论，但是婆罗门教是特别的，是神生论。神生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切天地万物跟众生是是那个梵天生出来的，那么这个从头生出来的就是婆罗门啊、哦，然后这个从这个心生出来的就是刹帝利啊、哦，就是统治阶级啊、哦，婆罗门就是僧侣阶级啊、哦，然后从身体生出来就是吠舍啊、哦，然后从两脚这个手足伸出来就是手陀罗啊、哦，就是奴隶阶级啊、哦，所以他是生出来的，哎，那也因为是生出来的，所以他就是所谓的宿命论，你从哪里来就永远是那样子，所以你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宿命论，这个宿命论的原理是从印度教来的，印度教就是说他是从这个梵天的哪一部分来的，那注定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的原料是那个嘛，对，你如果是原料是 PVC， 那永远是 PVC 嘛，对，不能改嘛，对，哎，那原料如果是钢的话，那永远是钢嘛，对不对？如果是金的话，永远是金嘛，不会变嘛。虽然你造的形状会改变，但是你的材料永远材质是永远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哦，所以那个叫做宿命，所以生生世世永远那样，所以谁也没有办法改，所以你身为刹帝利永远是刹帝利，你身为婆罗门，那么永生永世都是婆罗门，这叫宿命论啊，是谁也改不了，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啊。那这个又跟那个神造论又不一样，这神造论含着神的意志在里面，他要把你造成什么就造成什么，所以有神的意志以及神的那叫什么宠grace， 英文 grace， 中文怎么翻，恩宠神的恩宠创造你成什么你就成什么，对不对啊、哦？所以这里面有神的意志在里面，但是印度教很绝，你知道吗？这婆罗门教，他从神的一个部分生出来，但是那个梵天神 没有在生出你的时候，他没有意志的，你知道吗？他也没有偏爱你，他只是从他头生出来，那自然就变自然，你知道吗？所以他很绝，他一方面是神生的，一方面又是自然的，所以是神生论跟那个自然论又合在一起，那是而且跟那种跟佛所说的因缘又有一点点瓜葛，是吗？因为你的因，你这个也是你的因缘嘛，对不对？你从梵天的头出来这个因缘，所以你永远是婆罗门。所以你看看印度人就服服帖帖，永远谁也不嫉妒谁，那都认命。为什么？因为这个也不是神特别偏爱他，或是特别不喜欢他，把他生成手陀罗，他就自然而然你就从梵天神的手脚伸出来，那自然就是手陀罗嘛，那怨不了谁，那梵天也没有说特别讨厌你这样的。而且既然是梵天的身体的一部分呢，那回过头来说，梵天还是一样的保爱他的，你看看。所以他们就死心塌地，也不会想要说什么社会革命什么，就没有，很绝吧。所以他是神生论，然后他是依照那个因缘，而且他是宿命，可是那个宿命大家都很认命的宿命，不是被强迫的。那如果我们中国人的宿命就不一样，哎呀，就加一个叹气啊，说，哎，我们的命就是这样子，对。但是印度人就不会，他命就是这样，命就是这样子啊，他也不会，也没有什么叹气，面无表情的说，命就是这样子啊，对。好，所以这就是神造论跟神生论的不同啊。那这个佛出世就是要破世间跟外道，这偏偏哦，印度的思想特别，古印度啊思想特别发达，它光是外道有96种，而且都是很深的。我们上次看了一点点，那个这个圣论啊，那些还有各种理论啊都有啊，很深很深的，那所以一般你就很难折服任何人，可是佛出世就降服了96种外道，都把他降服了。那其实佛的大弟子都是外道，所有的大弟子还没有跟佛修行之前都是外道，在外道中修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佛法嘛，对。但是佛一出世都把他们，好像我们中国的神话说熊对公修妖，对吧，都把他收来了，踏在脚下。所以我们那个佛法里面菩萨都有坐骑，有没有？还有那个天神有坐骑，那个坐骑就是降服的意思，也可以算是一种象征法，又称为表法啊。表法要知道是象征的意思，不要一天到晚喊表法不知道什么叫表，就乱表一气啊。所以要知道第二处佛破心在身外，就是总破一切外道邪见的主体啊。然后接着第三处，即心在中间，这个也算是外道的邪见，这是外道的转计的一种啊。那还有外道的种种妄想分别不依正理而做这样子的说法，说心在中间。刚刚没讲完啊。所以因为那个灵魂啊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他是造物主，对不对？那不止造物主，他也是造人主啊。所以你不只是你的灵魂属于他，你全身都是属于他的。你永远是他的奴仆，对不对？而且你也很甘心，我愿意为这个天上的父永远的奴仆，对，而且觉得很光荣，是不是？所以你看看，你要真正学佛法还要懂外道才行。不过你已经来不及了，不要再去学外道了，你听我讲就好。你再去学外道，尤其出家，你就破戒了。为什么？破三皈依里面的这个一切外道典籍嘛。 所以你听我讲就行了。那将来你有一天嘛，你一切都通达，然后成为大菩萨的时候，再回头来学外道典籍，然后为了要破斥外道啊，不是要学习外道，你知道吧？所以如果以基督教来讲，那你的灵魂是属于上帝所有。如果你是这婆罗门教，那你的灵魂属于梵天所有。那所以是第二处。那第三处，这个那因为第二处里面说灵魂是属于外道，是属于天神所有，所以这个灵魂的本源处在哪里？这本源处自然就应该不在你的身上了，应该就是在神那里。所以你死后就要回到你在天上的父那里，到回到主那里啊，因为你的本源处在那里嘛，所以这个返本还原回到这个父那里去啊。然后道教这个道教就盲信自然啊，然后认为自然就是天啊，所以最后他们也是要回到那个地方，所以一切的外道都是要回到一个他们所冥想的，他们所冥想的一个地方，他们认为是本源处啊。所以这个道教所修的，我所说的道教是指老庄那一种道教，而不是后代的那种张天师那种道教啊。张天师那种道教是画符啊，写咒啊等那种的啊，算命啊，那又跟易经又合在一起了啊。那这个道教所冥想的一切的本源什么，就是所谓的天。那么这个又是中国人共有的，是道教跟儒教是合在一起，都是相信这个东西。所以不过儒家并没有提倡说死掉以后要到哪里去，因为孔子就一方面说应该说是很聪明啦，因为他不懂嘛，他就说他就不谈这一块，就不与怪力乱神啦啊、哦、然后所以他也没有说，那他的弟子问他生死的问题的时候，不知生愿知死焉知死，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子跳过去了，对不对 ？Skip 啊，然后所以儒家是不谈说生来死去怎么样啊？那道家就谈就要讲了，就是最后是要回归自然，然后这样的，那与万化冥合，他们修行最终的目的是要与万化冥合，然后所以他们的修行有成功的人称为真人，对不对？那其他人当然就是假人了，对不对？那真人就是与万化能够与万化冥合的人啊、那么他也许今生就已经能够与万化冥合，那就真人了，然后那种人就可以羽化而登仙，对不对？然后白日飞升，对不对？这知道吧？不知道，写一写吧，让你们开开眼界。这是属于中国文化，你不懂也不行啊！白日飞升啊，这个。然后入忘我之境。那如果你还没有成仙之前，你这边修这名作冥想，然后这个养习啊、这个修那个气息啊，然后入于归习，然后到了忘我之境，这是他们最高的这种现生的成就，然后就变成这个长生不老仙了啊。那我曾经讲过说忘我之境，这在佛法里面是不通的，不对的，那是很容易破。忘我之境，忘我谁忘我？你忘我吗？ 你忘我，那就还有你嘛，那就没有忘嘛，对不对？所以那个都是什么？那个都是妄想，自己妄想，自以为我已经忘我了，然后跟忘化名合了，就好像基督教、天主教说，我跟神已经合在一起了，那都是自己的这个想象，好，那么第三啊，还有，因为你那个灵魂呢，或是心是属于天神所有，所以你那个心在哪里？心在外，这样的吗？所以这个楞严经经文没讲出来，但是外道所记的心在外，是因为他有一个神，他有这个神造或是神生的观念，所以他心必然在外。好，第三，即心在中间，这也是外道见。那心在中间呢，在这个神学里面啊，这基督教神学里面，他们就有这样的讲法。这婆罗门教也是有什么呢？人性是半凡半圣，这知道吗？你们信基督教只是信那表面的，那个道理都不懂。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所以有神的属性之一在里面。虽然是他创造的东西，不是从他身体的一部分出来的，但是还是有神性的一部分在里面。那在中世纪的时候，中古世纪的时候，说人性里面有一半是属于神性的。所以就是半神半人啦，半凡半圣，所以这就是在中间的意思。为什么心会在中间？半凡半圣的原因。那么婆罗门教也是一样，因为是神造的嘛，所以半凡神生的，所以是半凡半圣。所以灵魂是在人神之间。所以那么也由于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人性是二元论。因为人性是龌龊的，是恶的，神性是绝对的善，这样的。所以依基督教原理，它有两派来。一派是绝对认为人性是恶的，纯粹是恶的，像卡尔文教。卡尔文教派知道吧？不知道。Calvin， 卡尔文教派是说人性是绝对是恶的，那所以那一切呢都是上帝的意志，那人自己的努力都是没有用，那也是上帝的这个恩宠，你才能得救。这样的，所以这派就修行就很严格，他通常是在瑞士啊，他的发源地在瑞士啊。那别的教派呢，就有讲说，就把它改革了一下啊，这就是在宗教革命的时候改革了一下，说这个人性也有半善半恶。对，那人性为什么是恶的呢？这是其实是基督教的原理啊。人性恶跟荀子一样，因为人怎么来的？人是神造的，然后神造，然后就亚当夏娃犯了这个上帝的这个规矩啊，各偷咬了一口苹果，对不对然后于是就堕落了那堕落是什么？就是咬了苹果开智慧了，就堕落了那我们佛法是正好相反，开智慧才是解脱才是好的那所以他们的上帝是不主张人是有智慧的他是必须要全部的都拥有那现在不听话了，所以就是恶了，你知道吗所以人性本恶那 另外一派除了卡尔文教派最严格以外，就有半善半恶这种讲法啊、哦。那然后他们就也肯定说，虽然主要还是上帝的恩宠，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的这个布施啊什么这样子啊、哦，做一点修行的工作啊、哦。所以就要努力的传福音啊啊、哦，这样就是他们的修复主要的项目就是传福音。然后来度我们这些不信主的人呢、啊，所以就有很多的传教士跟着帝国主义就到处去传福音呢、啊，对，所以他们的宗教自古以来，我最近在看这个英国史啊，从头到尾那个宗教跟政治就是结合的，往下看，第四处。既心有开合，能内外对而见，啊，那么这就纯属是阿难自己的妄见，异想天开啊。那么也算是阿难的发明的杰作啊，哎，这个新发明 innovation， 这是阿难的 innovation 发明啊，新发明。或者是创建啊，所以第四处是破阿难个人的妄见啊。但是虽然是阿难个人的妄见呢、啊，可是也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这种虚妄见解。然后，所以阿难只是代表而已啊。那第五处就即心随和合而有其处不定，那么这个是一直。全教和合的道理，再加上错解佛意所做的妄说，啊，所以，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很难啊，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连阿难天天在如来旁边都错解如来真实义，对不对？乃至不是错解，而曲解如来真实义啊。所以是很难，那因为曲解了，所以就种种的虚妄的言说都出来了啊。那接着往下看，由上列呀、啊，可知这个佛于各处破斥阿难的知见，实际上是在破除凡夫外道全教以及行者自身的种种妄见。如果这一些。邪妄之见不除掉的话，则没有办法入于如来的正道，因为种种邪见会仿道啊的缘故。关于第五偈中阿难错解佛意的部分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明一下阿难依执全教和合这个道理的这一部分。202页最后一行，诸位需要知道这个和合的道理呢，是佛法中第一等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道理。许多佛法中高深的道理都是根据这个和合之理而来，例如最高深的缘起性空、缘生无性，以及教中等的无常、苦、空、无我，都是。这个我还记得，我初发心的时候，在那时候还在家，在达拉斯。那有一个居士从休斯顿到达拉斯来讲演讲啊，然后就一直在讲缘起性空。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佛没多久，听起来就很高深啊。可是他也没什么解释，所以我那时候也还是不懂，然后后来自己深入了佛法，就渐渐懂得了，好，那么这个缘起性空跟缘生无性，这听起来都很深很高深，对，但是都是跟从和合而来的，从和合这个道理而来的，啊。其次，这个诸法因缘生这句话就是缘生嘛，啊， 诸法因缘生，简单讲就是缘生啊。那再换一句话讲说，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生就因缘下面可以加两个字和合啊，和合而生。那么这句话佛弟子都知道，然而诸法是怎么样能够从因缘而生呢？就是因为和合的关系啊，因为因跟缘如果不合合不合在一起啊，和合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生另外一件东西啊。那所以这就是因缘和合生法啊。那么这个诸法的升起就称为缘起啊，缘起又跟因缘和合而生是一样的啊。请看这里，请看这里哈，这有两样东西，对不对？这两个合在一起，有没有合在一起？有而没有嘛？因为它虽然合是表面上合在一起，但是没有互相渐入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没有和合，这个只有什么？一为是，哎，有人讲了，处，对不对？这只有处而已嘛，哎，所以没有和合。所以和合呢，必须以这个化学或是物理或是科学的眼光来讲，就是它的分子互相的渗入，才叫做和合，对不对？它的分子要合在一起，才能和合。所以互相入，这样的相入相合，才叫和合。然后那个东西如果它的分子相入了以后呢？它结合在一起，它会产生另外一个东西，会产生化学变化，也不一定要化学变化，物理变化也可以。比如说盐溶于水，盐的分子溶在水的分子里面，对不对？那就是和合了。那它不一定要变成，就是说完完全全就起化学变化，所以变成盐水，这就已经和合了。糖溶于水，变成糖水，糖的分子入于水的分子，水的分子也入于糖的分子，对不对？啊，然后就和合了，对，那个叫做和合，啊，那么，那这个糖溶于水变成糖水，那算不算佛所说的那个因缘和合而生呢？也可以，因为它只是物理变化，对不对？物理变化它变成糖水啊，那是另外一样东西了啊，所以糖已经不见了，水也没有，也不存了，对不对啊？所以糖水或是盐水也算是因缘和合啊，虽然没有生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但是也算因缘和合。可是佛所说的因缘和合是比较趋近于就是起化学变化的啊，也就是说原来的那两样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已经都不见了，这样的。因为你那个糖水或是盐水，你再把它这个还可以再电解啊，或是把它蒸馏啊，然后就可以再分析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化学的就你用物理的方法就变不回来了啊。所以比如说二氢一氧啊碰在一起，那就起这化学变化，它就变成不一样的东西，氢跟氧的本身的性质都不见了，变成水啊。那么这个叫做因缘和合啊，这个氢跟氧的缘合在一起就变成水啊，所以因缘和合而生水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203页的第三行，第四行，以和合故，所以因缘和合而生的法，所以诸法的升起称为缘起，从缘而起啊。上次我记得有讲过，就是和跟合的两个字不一样啊，这和。第一个和是它的性质不互相排斥啊， 那因为不互相排斥，然后而且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叫和合。所以诸法的升起称为缘起缘生啊，那么因缘是诸法升起之因，因是什么呢？因跟缘都是一样，是条件的意思。那这个因是什么条件？是主要条件叫因啊，那附属条件叫做缘啊，或是说内因外缘，这内的条件，内在的条件叫做因。外在的条件叫做缘，近的条件叫做因，远的条件叫做缘，这样的。主要的条件叫做因，次要的条件叫做缘，这样的。如果像这因缘这两个字要翻成英文就很难翻，对不对？你要因也要翻出来，缘也要翻出来啊。我还是想办法把它翻出来了啊。那我要翻成 causal factor 啊，因缘 causal factor。好，而和合则是升起的方法啊，因缘是升起的因，和合是升起的方法啊，所以一个是条件，一个是方法。那么这是如来解释为何有一切法的原理，也就是什么讲的比较光冕堂皇一点，就叫万物的起源啊。万物的起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因缘和合。因缘也就是有材料，对，材料条件，然后怎么样起源呢？和合，那就是方法。所以这个是万物自己制造自己的方法，不是上帝创造。万物自己制造自己的方法就是因缘加和合啊，因缘具足，和合就升起一切法，是万物的起源啊。顺便讲到这个，说这个创造万物或是人呢，基督教是说是这个神创造的。然后希腊的神话里面却是另外一个，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那个神啊，有一天就坐在一堆石头那里，然后就往后一丢啊，那拿出一个大的往后一丢，就变成一个男的，然后拿一个小的往后一丢就变成女的，所以人的来源是石头。所以就正好合了我们中国话所说的九桃康表的。不是，这是台湾话，不是中国话。这怎么翻译？我这很多人听不懂，又心里面又要叫了。从石头洞里面蹦出来的，石头蹦出来的。怪不得会那么顽固，对不对？好，然而下面一段哈，因缘既有和合，就便有离散啊。和合者永远不会永远和合，是有时间性的。所以因缘聚合时，则生出来；那因缘离散的时候，就灭了。以诸法是由于如是由于因缘的和合跟离散而有生灭，所以世间是无常的啊。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无常圈起来，那因为无常所以是苦啊。你知不知道我们你常常在喊说人生是苦，那为什么会苦呢？它的原理是无常。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现在健康是无常的啊，那个感情是无常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生命是无常的。无常就是说有一天总会死，这样的。那所以很苦啊。然后人由小到大，然后终于会老，那这也是无常。 老了又很苦啊。然后接着有空吗？空为什么叫空呢？因为以无常故空啊。那还有，因为因缘和合无自性，所以无我啊。因缘和合，所以没有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没有属于自己的，都是拼凑的，这样的拼凑起来，所以那个东西没有一个自性啊。那譬如说，我们说一辆车子，那么一辆车子是由车体加上引擎、轮胎等等啊，那合在一起就称为车子，那拆开来就没有车子，对不对？所以那个车子是拼凑的，对不对？啊，那房子呢也是拼凑的，所以房子就是四面墙，然后一个门有窗这样子啊，那就叫房子了。可是事实上，不管是木板或是钢筋水泥板，那都是拼在一起是个房子，拆开来就没有了。所以房子没有房子的自性，对不对？啊，它是由种种的这个条件或是组成分子所拼凑起来的。那所有一切拼凑的这个东西啊，注意听哈，所有一切拼凑起来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拼凑之前有没有？没有嘛。比如说房子没有拼凑之前有没有房子？没有，拼凑起来才有房子，对不对？啊，所以拼凑在拼凑之前是没有房子的。所以如果拼凑之前有房子，那就是说这房子是有自性，对不对？哎，那就是本来就有，本有叫做有自性。如果是本来没有，然后现在把它整个几个那个条件以及它的那些所属的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那拼凑起来才有那个东西，那个样子，那个是拼凑起来的。佛法里面把它称为假象，所以它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它的自性空，空是一个专有名词。那回过头来讲，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休息一下。